这个公案最开始的时候是如何是佛，洞山说麻三经，然后我们前面讲了，就是对于这个公案的袁克勤的一个讲解和介绍。这个洞山呢，是说的是洞山首出。大家说这个麻三经为什么问他是佛，他是麻三经？有的人说，哦，他那个时候正好在那个库房里头称麻呢，他就说，哎，这个麻一共有三经。有的人说洞山是问东他答西，有的人说本来就是佛，还要再问去什么佛，还要更问什么佛呀？所以洞山就是绕路方便的，就这么告诉他。还有的人说这个麻三经就告诉你这就是佛性的体现呀。然后那个圆悟克勤说这些都不是，就这样的下去，你就这么揣摩，你到弥勒下生也不梦见在。然后呢，就是说了这个麻三经，那到底是什么指呢？麻三经，就是这个跟云门虎饼画一样，云门虎饼画就是什么是超佛越祖坛，云门却说的是虎饼，然后他说有什么交涉？他说，是啊，是有什么交涉呀？你有佛有祖吗？你还超佛越祖呢？有什么交涉呀？云门当时还有一段感慨，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无端起什么妄想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圆悟克勤，就是说，如何是佛？洞山说麻三经，跟那个什么是超佛越祖之谈，云门说虎饼，这两个味道可一样。虎饼让你说起来就可没滋味儿，就是这样的。你去想它是什么，你想它是多妙，或者想它有什么用意，都不好弄，可能也就是无味，很无味，圆悟克勤就送啊，就是这个，你要是想要明心见性，你必须要情尘意想，计较得失是非，意识境界。这个到底，这个麻三经是什么意思，你就会去了。麻三经既不是你想的他在称麻，也不是想的做东答西，也不是想的这麻三经就是佛性的体现呢，这都不对，这都不对。那到底怎麻三经到底是什么意旨？那你就要打失这些计较得失是非。你都打失尽，自然会去。这是前面一段，就是送这个麻三经的这个公案的。然后呢，这个雪窦禅师他对麻三经这个公案，他是有一个颂。这个颂，这颂就是金乌集玉兔宿，善因何曾有清处？展示投机见洞山，跛鳖忙归入空谷，花簇簇，锦簇簇。这个南帝竹溪北帝木，因思长庆陆大夫解道何效不解不合乎宜啊。上次就说到这儿了，我记得是前面的那个，金乌集玉兔宿这个应该也没有说到，就是说到这个颂，这是雪窦禅师的颂。然后雪窦禅师呢，对于这个圆悟克勤禅师对于雪窦的这个颂有一个解释，我们往下读啊，我们往下读啊。雪窦见得透，劈头便说，就是雪窦颂这个公案呢。雪窦送这个公案，雪窦见得透，劈头便说：“金乌集玉兔宿和洞山达麻三经更无两般。日出月没，日日如是，人多情解，只管道金乌是左眼，玉兔是右眼，才问着便唐眼云，在这里有什么交涉？若那么会，达摩一宗扫地而尽。所以道垂钓四海，只钓宁龙；垂钩四海，只钓宁龙。”格外玄机，未寻知己。雪窦是初音界的人，其作这般见解。雪窦轻轻去敲关节处，去敲关去，轻轻去敲关机节处，略漏些子叫耳见，便下个注脚道：善因何曾有清处？雪窦不轻愁这僧，如钟在叩，如鼓在响，大小随应，不敢轻触。雪窦一时突出五肝，心肝五脏成四耳。耳助人了也，雪窦有，静而善应颂，然后有这一个，就是咱们说这一段吧，咱们先从头开始看啊，看这个，这个就是雪窦颂这个如何是佛？麻山说洞山说麻三经，雪窦颂，哎呀，金乌集玉兔宿，这个善因何曾有清处？这个金乌啊，就是太阳；玉兔就是月亮。这个金乌，这个太阳一下子就过去了，然后这个月亮一下子也过去了。就是这个，你看金乌集玉兔宿，看看这个太阳出来了，然后太阳又过去了，然后月亮又出来了。当你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又过去了，太阳又出来了。你看看这种现象，这种现象说神奇神奇，说不神奇也不神奇，因为你天天见嘛，日出月没，日日如是，天天就是不是太阳就是月亮，不是太阳就是月亮，来来回回，天天不就是这样吗？然后 动那个雪窦雪袁悟克勤就说这个和洞山说麻三斤，哎，它味道一样。麻三斤如何是佛？麻三斤还有一个太阳天天都出来呀，月亮天天去都落山啊，啊，都是这两个的就是意境啊，很相近，很相近。很多人呢，他就在这儿就做功夫啊，他就想着什么是青乌极啊、玉兔素啊，那不是我们睁眼睛就看到太阳了吗？然后，那个睁眼睛就能看到月亮吗？就太阳就相当于左眼，玉兔就相当于右眼。又有的人说太阳是左眼，玉兔只是右眼什么的，说什么太阳出，月亮没，这跟佛性有什么相关啊？我问你，如何是明心见性？你告诉我，太阳出来了，月亮下来了，这有什么相干啊？有的人就这么说了，这都不相干，所有这些都不相干，你别搭理了，别理会了，这些都不相干，到底是相干呢，还是不相干呢？有的人说这是相干的，有的人说这是不相干的，很多人说这不相干，这不相干，这关我什么事儿啊？这根本都不相干，这毫无交涉。袁悟克勤说，如果你认为这不相干，那就一宗扫地了啊，一宗就是就这样的话，你就误会禅宗了。你要这么说它不相干，你要认为这种说话是不相干，就答了一个什么不沾边的东西，这就不相干，那你就误会禅宗了，你可误会禅宗了。就是我们啊，总是用我们的形式意解去理解这个禅宗。禅宗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用个道理把它解释全了；然后禅宗应该是那样的，我们又用个道理把它给解释了一遍。我们总是这样解释那样解释，有的说这样解释，你看看是左眼是右眼，有的人说这左眼右眼都不相干，他就是告诉你这个是不相干的。其实这两种解释都不对，都不对，这两种解释都不是禅宗，所以叫若那么会。达摩一宗扫地而尽，就是你总是有个理解，你想你用个理解把这个事儿想通了，你要是这么想啊，禅宗根本就入不了门儿。所以说啊，这个地方，那你说理解也不对，你说他不理解也不对，你不理解，我们根本都不懂，这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就为难了呀，这怎么办呢？然后下面这个有袁悟克勤就说，所以说禅宗这个地方啊，禅宗。当前的这个信号不佳，禅宗这个地方垂钩四海只钓宁龙，隔外玄机只为寻知己。就是他呀，就是四大海去下钩，别的都不要，就要那个龙。就是满世界撒网撒鱼饵，但是他只钓那个龙。隔外玄机为寻知己，就是你说的，他说的是噎死人，让你觉得可难受可难受的，但是会有知己的。这个知己非常非常的少，但是一定会有知己。这就叫垂钩四海，只钓宁龙，隔外玄机，为寻知己。雪窦是初音界的人，其作这般见解。这个雪窦轻轻去敲关机节处，猎鹿歇位子，便下个注脚说：“善因何曾有清处？”就是雪窦啊，他说金乌极、玉兔素，他不是这样的见解，不是说要用金乌极、玉兔素向你表白个什么，让你明白个什么。雪窦不是这样的人，雪窦他是利落的人，他没有说要用这个金乌极、玉兔素。企图让你明白什么？雪窦不是这样的人，雪窦也不是这样的见解，就是雪窦有一个东西可明白，他也不是这个见解。那么雪窦为什么说呢？雪窦这么说啊，就是给你略略的透一点光影，略略的透一点消息，就是略略的透一点消息，略微的给你透一点消息，略微给你透一点消息。然后呢，下个注脚又说了，他后面还有话，金乌局玉兔素，后面还有一句。善因何曾有清处？善因何曾有清处？就是善于回答的这个人啊，他什么时候曾经触过这个，就是触碰过这个忌讳？就是在禅宗里面有忌讳的。什么是忌讳啊？这就是佛性，这就是忌讳。禅宗不许这么说话，你一这么说话就昧去了佛性，知道吗？禅宗不这么说话。不给你这么说话，不跟你说话，那你又怎么能够？人家学人有问题，你就要回答人家，你回答人家，你又不能说这就是佛性，因为你一说你就触了这个佛性了，所以这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这个雪窦，这个圆悟克勤就凭这个雪窦禅师啊，他既能够回答人，他雪窦禅师的这个颂啊，这个善因何曾有清处的意思就是，洞山禅师，洞山守初禅师，他既能回答人，他也没有触那个忌讳。没有说啊，这个就是你的佛性，这就是我的佛性，你明白了吗？你看这个能见能闻的，这个就是啊，就这样。这样的话，你好像是明白了，这叫实际上是忌讳个明白，忌讳让你明白。我看到了，看到你这个思量了。善因何曾有清处？善因何曾有清处？就是刚才的那个雪窦颂， 洞山不清愁这僧，就是洞山呐、啊，没有轻忽这个僧啊，他没有就是应付这个僧，就马马虎虎的对付这个僧。这个僧问如何是佛？洞山说麻三斤。洞山这个麻三斤可是斤两很重啊，不是说随随便便答了一句，正在那儿什么撑着，正在那个库房里头撑麻呢，随随便便答了一句，哎呀麻三斤。洞山不是这样的，洞山这句话可不是轻而易举说出来的。洞山回答这句话犹如那个响钟在扣，就是扣那个钟啊，你扣一下钟，那个钟的声音可沉重了、啊、就像是鼓受响，山谷受响，你有一声响掉到山谷里头，那整个的山谷都是回响。所以说他的这个回应啊，就是绝对不是轻轻便便的一个回应，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回应。别斗一时突出了心肝五脏，成似耳助人了也。雪洞有静而善应送，这个是说善应何曾有清处。这个善应，善应就是善于回应。雪窦啊，他曾经有一个颂，这个颂是善静而善应颂。雪窦有这个颂，这个颂是一面相承不再多端，龙蛇异变纳子也难瞒，金锤影动广宝剑光寒，这个直下来也急着眼看。静而善应就是这个人啊，他什么都没干，他什么都没干，但是呢他非常的合适的回答了问题，会非常合适的有了回应，静而善应送。这就是形容这个人呢、啊、不再就是按照我们二祖的说法，就是这个不离本位启用万机。我们二祖有一句话叫不离本位启用万机，他没有离开过，但是他用起来可活泼可活泼的，这就是静。他好像是静，就是没有动啊，静就是动的反面啊，静就是说他的本体他没有动，但是他可善应了。那静他就没有动，他怎么个善应，他是什么样子呢？雪窦有一个颂，雪窦说的是这个东西啊，明心见性的这个东西啊就都直接的向你泼过来了，就这么直接，哪有多端呢、啊、说左一个回答右一个回答，说的多辉煌，说的多亲切，说的多那个有趣什么什么的，哪有这么多般的事啊，你躲都躲不开，一面相承就是冲着你就扑过来了，冲着你就扑过来了，就是这样的。佛性这个东西你躲都躲不开，哪有那么多般的花样啊，你还再有什么花样啊，再有多余的花样都委屈了，都曲解了。这叫敌面相承不再多端，但是虽然如此啊，你也不能轻慢，你也不能轻易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可以看得可清楚，好像很多人都说哦，我明白了，我知道了，这个就是佛性，这个就是什么什么，很多人都是这么说，但是实际上这个地方啊，你仔细的看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他都说他明白了，但是一个是龙，一个是蛇，明眼人呢、啊，在这个地方是瞒不过明眼人的，这叫龙蛇异变纳子难瞒，就是你能够很清楚的辨出来哪个是龙哪个是蛇。所以说啊，你这个学人啊，你就别想瞒得过去，你这个到底是真明白了假明白了，这个事儿是瞒不过去的，瞒不过去的，龙蛇异变纳子难瞒。金影这个是说的是这个本体的，是说的是佛性这个事儿。后面说的是金锤引动宝剑光寒，你不是想要这个明心见性吗？你想要这个明心见性，好，那就给你这个回应，用什么来回应？用锤子来回应。你不是想要明心见性吗？好吧，他给你露一个，他捶打你一下子，就是金锤。你想要这个东西，你就想要这个东西，他就回应你。他用什么回应？用锤子回应你。但是呢，你知道吗？他这个锤子是多么多么的珍贵的锤子。这个锤子的影一动，你已经死了。这就是祖师的接人的手段。他影子一动，你已经死了。那个锤子啊，你看到金锤的影子动，你的命已经没了。宝剑光寒，就是说这个宝剑特别特别的利，你看到了宝剑的光，你眼前一个脸完了，你也没命了。金锤引动宝剑光，你不是想要这个东西吗？你触着它就死了。祖师的回应就是这样，祖师的回应看着好像是轻微的，就一下子还没等到一下子到，你已经丧身失命了。这个东西不是你认能认得来的，所以说直下来也，你不是想要这个东西吗？好，给你个什么？给你一锤子，给你一宝剑。你就是光看到这个光影啊，你这已经那个什么了。直下来也急着眼看，你想要这个东西，就是金锤引动宝剑光寒。直下来也急着眼看，快赶快看，你还哪有眼看呢？你去着眼去看呢，宝剑来了，你去看它，你人都没了。你还去看呢，就是你想要这个佛性，你的性命早已经丢失了，你想要这个佛性，你的法身慧命都没了。金锤引动宝剑光寒，直下来也急着眼看， 你可别上他的当，你一看你的命都没了。但是你不看，你是个学佛的，哪可能不要明心见性啊？但是你一要他，你的小命就没了啊！禅师就是这么说话的，禅师说话就这么好玩儿。你一看他完了，小命没了，因为什么？有个心可见吗？完了，你堕进去了。就是啊，就是要弄死你在这儿，你左也不行，右也不行，可难受，可难受的，可难受，可难受的，你就放下，慢慢的在修心中心，修修修，又回头再看啊，是这样的。你要是禅宗的，那就不是禅宗的，他就是让你难受难受，最后那个人难受的都不行了，吃饭都忘了吃饭，睡觉就忘了吃饭，忘了睡觉了，这时候他就开悟了啊，他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过程也一个是不容易起这个疑情，另外一个有时候有波折，很多很多的波折，还有一些他误会了。所以那个可波折呀，那禅师开悟那个前面参个一二十年，我们可以看看，尤其是到宋朝时候，都是很正常的。你看那个，就说圆悟克勤，他自己都有好几场波折，大慧宗稿也有好几场波折啊，可不是，哎呦一下子完事儿了，可不是的，可曲折啊。你就说圆悟克勤，他师傅都说了，反正我现在咋说你不我都你都不信，就等着你生病，你生一场大病，到时候你会拐回来找我的。他不服气，他果然走了。最后真的生了一场大病，生了一场大病，这才回过头来，都是可曲折。你现在早都死了，你现
对
在
呀、
咱
已
这么
经
说，
是
就是你
啊，
现在这么拿捏，这么研究，已经死
对
了。
呀、死就死了嘛，还
哦，
不
死就死了，那禅宗就不适合了，就
不
是
死
不
的
适
话
合
就
了。
活呗。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但是就怕你不肯死，所谓的不肯死，就是还想要研究，还想要研究。这个没听懂。第一层，第二层，刚才的有一个聊天的消息，张巧说的萌芽未发时如何，嗅着进脑裂，不嗅着如何，无这闲工夫，嗅时如何，萌芽未发时如何，嗅着进脑裂，不嗅时如何，无这闲工夫，就是萌芽还没有发，就是娘未生你之前。是什么样啊？娘未生你之前是什么样啊？你就是嗅着进脑裂哟。你这么一说呀、啊，你这么一说就已经生了，已经是还说什么？就是已经死了，已经死翘翘了啊、就是已经死翘翘了，嗅着进脑裂。你就是你在这一块儿啊，你别以为你左拐弯右拐弯好像就不沾这个事儿了，就好像你就能够活。你问着这个事儿，你触着你就死，触着你就死，一触你就死了，就犯忌讳了，嗅着进脑裂。不嗅是如何？那我不触它，我不触它，我不触它，这个时候怎么办？你既然不触它，你还有如何吗？你还有如何吗？哪有这个闲工夫去如何呀？没这个闲工夫，没这个闲工夫去如何？萌芽未发是如何？嗅着进脑裂，这个嗅着进脑裂就有点类似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金锤影动，宝剑光寒。实际上，我们学人做功夫啊，真的应该真真切切的这么做功夫。你起心动念在那儿捞摸东西，在那儿随着境走，你自己为什么不警觉呢？你知不知道，你一起心就已经是那个宝剑的光寒了，就已经是那个金锤的影动了。你知道吗？你不但不知道，你还放任自己在那儿想，你还想把它想出来一个结果来。那你这样修心中心啊，你只能对最多减少点烦恼，得到一点少许少许的一些世间的利益，但是你跟明心见性就差得太远了。你就是做功夫，你不肯就仔仔细细的检点自己的心行，到底微些的起了一些念啊什么的，跟不跟着他跑，你就没有在这顶上好好的检点。你好好的检点，就应该一个学子就应该这样正儿八经的做功夫。你知不知道，你稍微的起心动念，稍微的去捞摸明心见性。这都不行啊！你世间法上，你不应该起心动念去随着他跑；出世间法也一样，不应该随着他跑啊！你去捞摸他不说了，我们世间法搁到一边，就说出世间法，我们一直在这琢磨思索，还把它解释的可圆滑了，那都已经动妄想动到啥时候了？那都不是金锤涌动了，引动了，那就是宝剑都不稀罕杀你这样的人了。然后呢，他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金乌集玉兔宿，善因何曾有清处？善因何曾有清处？这个就是雪窦啊，他以前曾经说过这个善应颂，就是善应颂，善因何曾有清处？就是说大禅师他的手笔，他的大手笔，他的手笔就是这个，他就好像是就是也回应你了，但是他并没有触碰那个忌讳，并没有触碰那个忌讳，不是像今天我们在车上说的那个，这是什么呀？然后那个谁，神会马上跳出来，这是你我之佛性，就是这就是明显的出忌讳，你就知道你会这么回答，你这道理上懂得比我还多，懂得很多，花样很多，这是了了灵芝的佛知，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什么的，知道就不许说这个词儿，就不许说这个词儿，这是忌讳，就不许碰， 啊，就不许碰，看你怎么说。嗯，这就叫善因何曾有清处，就是说洞山这手书禅师，他应得非常的好，他也没有触忌讳，也没有触碰这个忌讳，不触碰这个忌讳，就是他的话引发了你去思维，从思维里头去琢磨个什么，那就麻烦了，那正好是禅宗修行的忌讳。但是洞山手书禅师他又回答你了，也不碰这个忌讳，也没有引入到让你引入到就是去误解他呀，去理解他这样的歧途。嗯，善因何曾有清处，然后后面就举了这个洞山手出的这个例子。我们上一节课有说过，洞山出参云门，门问近离什么处，洞山说茶渡，云门就说了下在什么处，洞山说湖南抱茨，云门就说几十里比啊，然后洞山说8月25，云门就说放你30磅参坛去，参堂去。等到这个洞山呢，晚上的时候他又到了云门的方丈室里头，他就亲近云门，他就问了，他说师父啊，我今天过在什么处啊，云门就说了，哎呀，你这个酒囊饭袋啊，说你去离哪儿了你就说江西，说你去哪儿了你就去湖南，你这个饭袋子你就这样就是去湖南一趟去江西一趟，就这样去了，你去了去干什么去了，就说你是问你去哪儿你就说湖南，问你离开哪儿你就说江西啊，就是说近离什么处，茶渡就是这个江西的地方，下在什么处，就在湖南，我是问你这个的吗，你酒囊饭袋呀，我是问你这个的吗，我们是来学佛的，谁问你这个呀，所以说你过在什么，所以说那个你这么说我放你30磅，就是你这样说的话是有过的，放你30磅，过在什么处啊，过在什么处，过在什么处，饭袋子江西湖南就这么去，过在什么处，你就这样就江西啊湖南，就没有别的了吗，就没有别的了吗，没有明心见性了吗，不说说明心见性的事儿，洞山为什么在这言下大悟了，其实啊要是非要有一个说法的话，就是云门说范代子江西湖南便那么去，可以把这个便那么去，他这个去是个问号，其实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叹号，你要是真是一个利落的人啊，就江西湖南就直接那么去，去江西就去江西，要去湖南就去湖南，要离江西就离江西，要去湖南就离湖南，哪有什么明心见性的事儿啊，哎，这个味道就是明心见性的味道。所以说你是一个酒囊饭袋吗，就只说江西湖南，没有明心见性的事儿吗，哎，他在这儿有个悟出来，哎呀，然后他说了，果然以后啊我以后就找个地方。饭袋子，我们广作供养，我不清楚你这个广作供养，你从哪看到的广作供养啊，我们说的是法供养罪啊，你好好修行啊，我们说的是这个广作供养这一块，我可能还我不如你，你做过生，你教我们吧，你这辈子还给人家当儿子当孙子没当够，你就开始打算下辈子该给谁当儿子当孙子啦？王邦彦你挺有志气的啊王邦彦是说他呢，这个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奶茶妹妹，你说的太艺术了，什么心中心法的特点不是怼人有水平，心中心法的特点只要你是一个学人的心，他说的很一下子解决你的问题了，你老开心了、嗯、其实这不是怼人有水平，这应该是说学人就是该这么受，他不用说那么多，他说那么多温柔的话哄你那也没有用，他一句狠话一下子把事儿解决了，你也觉得开心，你也没觉得狠，你觉得老轻松了。是说供僧人这个事儿，在心中心这里呀、啊、说的就是过法供养罪，老人就是僧啊，你供养老人，老人就说法供养罪，听说过没有啊，就是你好好的修法，这是最好的供养。好吧好吧，你心中心有好多套路啊，好多暗语啊，你得慢慢知道啊，法供养罪。今天我还教了师兄的套路，什么起念一心尽，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我们这儿也有套路，我们这儿的套路是这个金仪虽贵入金，金屑虽贵入眼成仪，一意在目空花乱坠，我们这儿的暗语是这个。嗯，这个说的就是这个洞山当时就在这个地方悟了嘛，哎呀饭袋子你江西湖南就那么去了，哎，就是一个饭袋子，江西湖南以后就这么去了，就这么去了。所以他说好好，我告诉你师父，我告诉你以后我怎么去，以后我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盖一个房子，然后我也不种米，我也不种菜，然后呢我接待十方大善知识，给他们都把抽钉拔切， 把他们的这些什么没有用的这些闲衣服啊、臭褂子啊，都给他给掀掉，让他们洒落落的都个个去当无事人。云门说：“你就吹牛吧你，你吹牛吧你。”哎，洞山就这样走了。洞山当时就这样说的话，可大。云门说：“你看看，你看你的身子就是像个椰子，口开的如许大，就是你的身子就剩一个口了。你这太能吹了，太能吹了啊！”这就是说，他前面说的是这个，你是饭袋子啊，就是说湖南、说江西就那么去啦。然后洞山马上就说：“师傅，我以后我就这么去，我就像没人的地方，我就着个庵子，我也不种菜，我也不种米，我接待十方大善之士，我给他们抽钉拔气，抽钉拔蝎，然后呢，把他们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帽子、浑身那个散发着臭味的衣服全给他掀去，让他们洒落落的，都个个都是没事人。”云门说：“你吹吧。”然后洞山就走了，洞山也不理会我的。云门说：“你这个什么吹牛不吹牛？”洞山都不理会。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气吞山河的那个样子的。那个洞山就辞去了。他后来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别的地方我们有说后面有吗？或者那个出世以后是什么样啊？人家问他如何是佛，他说麻三斤啊，麻三斤。所以说后来应出世应机麻三斤语。诸方只作答佛会，如何是佛？杖林山下竹金边，丙丁童子来求火，只管于佛上做道理。雪窦云：若那么做，展示于投机会，正似跛鳖忙归入空谷，何年日月寻得出路去？就是说，洞山啊，从这个地方出来以后啊，他就别人问如何是佛，他就说麻三斤。然后大家说，这就是说什么是佛嘛？佛就在麻三斤上体现呀，佛就在麻三斤上体现呢。这个麻三斤，这就是佛性的体现呢。就比如说吧，这个回答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杖林山下竹金边，就是那个山上长满了那个竹子啊，长满了竹子，所以说它那个这个山下头的这个竹金边呢，它都是用山上的那个竹子做的，就是竹金边它离不开山啊。丙丁童子来求火，丙丁童子本身他就是管火的，他是管火的，他怎么还来求火呀？这就是说，这就是麻三斤的意思说，说这本来就是佛性的体现啊，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说麻三斤就是向你显示，你看这平平常常的，这都是佛性的体现，你要是这样理解就错了。所以雪窦紧接着，雪窦早知道我们学人这些小心思。啊，洞山为什么大骂三星呢？那就是说，这就是佛性的体现。我跟你说，洞山就是这个意思。雪窦说，雪窦马上就跟了一句：“您如果这么认为呀，你认为洞山就这样说了，然后你就明白了，你就会了，你就中了，你就是应了这个机了，就是你能够啊，原来洞山这个是把这个佛性展开来给我们看，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上契入了，我们就明白了，这就叫投机。”洞山展示，我们学生就投了这个机了。你要是这么会呀、啊，那你就是个瞎子了。你就像一个就是乌龟王八，是瘸了的王八，是瞎了的乌龟。你就像这样，瞎了的乌龟，瘸了的王八，怎么样啊？还摔到空谷里头了。你说惨不惨啊？那摔的那都不见踪影了，翻了很多很多个很很很多很多个很多很多个身，然后最后掉到那个山底下，粉身碎骨了，老可怜了。就是说，你要是这么去会的，你就死的，不知道你死成死的有多惨呐、啊！你就这样的话，你怎么能寻得出路去啊？哎，我看看这个是不是说就想到了这赵师兄的这个地方了？那你说那个洞山的麻三斤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学人说什么是佛？洞山答麻三斤呢？那你说洞山说麻三斤是什么意思？啊，对对对，
是不是就是让他那是不是想让他断一下？他就是。
断一下了就是那行吧，那断一下以后是什么呢？断一下以后是什么了？怎么了？就是了。
把他那个瓮给他瓮断了，他不就是吗？
忘断了以后是忘断了以后是什么样了？他就是了。忘断了以后是什么样？我是在挖坑是吧？你还知道是挖坑是吧？
我不知道怎么。
哎呀，不用拐弯，你非要回答我，你要把这个解释清楚啊！你觉得这个东西是能解释清楚的，这就是跟那个，那就是学人也是这样的。
不是，我得用的，就是错开给你答嘛，我不能那么直接答，直接答你又说我又回答次语。
哦，那就是怎么样是不次语啊？他认为直接回答的是次语，你就是直接说的，禅宗这都是直接说的。 禅宗都是直接，你还就是差这一点直接。你以为你回答的是直接的，你回答的早都不是直接了。但是对于你来说，就是你能够知道到这儿。但是你这个不是对明心见性的最直接的回答，这是你自己最直接的回答，应该这样说。打打气吧，打打气吧。
嗯。刚喝干了累。
喝茶，喝茶，喝茶，听着玩，听着那个芒龟啊，什么那个鳖。我憋盲归入空谷吧，咱们在这坐着呢，咱不会憋啊。
嗯，
所以他就说，佛就是人家说什么是佛，洞山说拿三金，你前面还没有看呢，前面最开始那个学斗就堵死了，然后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大家就说嘛，这麻三金是因为洞山正在称麻，所以他答一个麻三金。还有的人说这个让你不做道理会有，应该是有，我记得是你这种心就是解释，你看。就是有的人说这个洞山这是问东偏偏答西，就不让你瞎想嘛，所以你问东他答西，就不让你去想啊，不让你顺着你这个妄想去走了，所以他问东答西，
就是打断他那
啊，就是然后呢，就是有人就这么解释，然后那个圆悟克勤那个就说了，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去理解洞山的麻三金，那你弥勒下生也没有梦见在。所以洞山为什么答一个麻三金呢？如何是佛？我们接着往下来吧。麻三金当然不让问，人家不问麻三金啊，人家问的是如何是佛。哎呀，如何是佛？这个问话是多余的，不是啊？
对呀、啊，也是多余的呀。麻三金嘛，就告诉了你什么是佛的话，那我们学的佛学基础的话，告诉你是啥？
啊，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那难道不告诉？难道不告诉让你喝茶就对了？
我们禅宗里边不都是这样？
要是这么会，那就是那又犯了前面的了。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就是过不过在喝茶，也不过在那些道理，过在你就这么去理解了，这就叫会。若是那么会，会就是认为应该是这样，所以他答个麻三金，就是你认为他有一个原因道理，他这样答了一个麻三金啊，就是你会给他解释一下。还有一种解释，最高明的解释就是他就是让你不要想的，这也是一种解释啊。刚才人家赵海波就能回答到这种解释，反正总而言之，你们有各种解释。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你们这些解释都不对，就按照你们这些解释方法，弥勒下生也赞不出来结果。”
容易不可信。
对，那个就是这个意思。
总是要做点什么才叫学佛一样。赵师兄，你不是正在做吗？你不是正在做吗？你是在修心中心啊。修心中心就把世间的事儿，你就该尽的义务去尽，该做的你觉得要你想做的你都可以去做，你可以的，可以的，总要做掉。但是这个跟学佛不是一回事，这个跟学佛，如果这个世间事儿就是学佛，那就不需要修行了呀。学佛怎么能跟世间事儿一样呢？不一样的，你接触的什么人呢、啊、这些都是心中心的，不这样。但是除了心中心之外，其他的很多的你去跟他接触，刚开始给你佛言佛语，实际上你跟他仔细接触，他都是让你帮忙的，让你弘法的。只有我们这儿，我们这儿一堆人可热情了，我还劝他，我说行了，等一等，等一等你再忙。就是因为啥呢？能做的人，能做事的人多，但是利落的人少，还是要做利落的人。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利落的人，我们一定要自己解脱自在，以后再说事儿，我们做不成事儿也没事儿。咱们是这样的，你啥都做不成也没事，你都给咱惹了一堆祸都不怕，只要你能解脱自在，只要你能利落，就要这个。都被黑了，禅他说你说禅宗喝茶有师兄不份了，你知道就是那个泼妇赵丽萍，他就站起来打抱不平了，他说你要是说禅宗就是喝茶，你就是黑禅宗，他说。
嗯，老师，这个麻三金是不是还有另一份意思啊？这个麻呀，代表这个很麻烦，类似那个葛藤的意思，就是这麻三金根本没个头绪，就是你在这里说些什么呢？这又一个又一个的，根本你说的就是很葛藤。
这个师兄是谁啊？
嗯，心如张立新。
张立
新。嗯，黑龙江佳木斯的，你问过我。
签
前问
过
我，
签座过了是吧？
嗯，过几千座的。
过几千座的，你看看你说的这个麻三金是说的是他说的葛藤太多了，理不出头绪是吧？
对啊，你说的根本
你
问的这个，
我看就你能理出头绪，你好厉害，我们都没理出来头绪，连洞山都说了麻烦太多了，理不出头绪，就你理出来了个头绪，你看你解释的好清楚啊，你可算理出个头绪来了。
那也掉坑里了。
对呀、啊、
如果你要这样理的话，那可有的问了
啊。对，半师兄说那为什么不说麻四斤，为什么不说麻五斤、
啊、
完了完了、
啊、麻几斤麻几斤都无所谓嘛，就是这么个，就是你说一些没有用的。
老师好。
啊你说
我试一下这个啊，我刚才听这个公案的、这个、啊能听到是吧？
能听见。嗯
啊，郭老师好，你好。啊，这个我刚才讲的麻三斤那个麻啊，我想解。我想那个答一下看符不符合主意啊。
你为什么笑啊？你说说你为什么笑。
哎、
你咋回事啊？这个师兄叫什么名字啊？我看
不
到。
啊、我不是我说话吗？
啊，对对，您说话，您叫什么名字啊？
啊，我这是没有显示吗？啊，讲魔君。
显示恒君，哎，是魔君。
魔君
。魔君，那。你的名字是这个吗？
啊，是的。麻三斤就是他这个问不就是那个佛性吗？他答这个麻三斤，这不当时他整麻吗？多平常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他就是平常心是道嘛，就是里边不没有一丝的意思，就是了解你的意思，就是你平时做事的时候，那不就是佛性的显现吗？麻三斤什么四两。那个不就是说展示你呢，如果你要是去再去想别的意思，不就是触犯了那个忌讳了吗？就是也是就佛性这个就是能生一切法吧，就是这个就是很平常的，就是平常心是道，但是他就是不触犯那个，就是这么个意思的，就是跟你展示佛性的，你要会了就直下就会了，不会了你就去琢磨意思去了。这个佛性如果是你一下子弃悟了，本来的如果是显现了，你就是灵光一照，哎，它就没有了。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禅宗里边的这个意思。实际它就是很平常的，平常心是道，就是这个意思。我答的不知道，对不对？
我们学习一下这个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僧问洞山如何是佛，洞山说麻三斤。然后下面有几句，有的人说洞山这个时候称麻，顺便答了一句；有的人说洞山这是问东答西，不让你乱思考；还有的人说你本来就是佛，你还更问什么佛呀？所以洞山偏不直接回答你。还有一种死汉说这麻三斤就是告诉你这就是佛性的体现。死汉更有一般道，指这麻三斤便是佛。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这些啊，且得没交涉，就上面这些答法都没得交涉。你要是这样的去解释麻三斤，而若那么去洞山俱下寻讨，参到弥勒下生也未梦见在。我只是把这段读了一下，供师兄们参考，不说你的对和错，我看你的挺有道理，我把这句话打出来供你们参考吧。就是说我们这些回答，我看圆悟克勤他也早知道我们这些小心思了，他回答的这几个都是，有的人是只认为这是这个意思，有的人是那个意思。圆悟克勤就说了，这些且得没交涉，那是圆悟克勤说的不对吧？
好了，谢谢。
他这个就是回答
金锤影动宝剑光寒。
对呀、啊、那他那个就是那个影，那谁看到影了，谁看到光了，那就是 谁
已经死了。
哎，
这都是已经死了的人，刚才出来了一个活人，他回答了一句，你说他死了没有呢？禅宗就是这样的，挺好玩的，倒是挺好玩的，我们不妨旁参一下，我们用的不是禅宗的方法，但是我们不妨旁参一下看看。就是我看那些东西就很好玩，你没看元婴老人讲解的碧岩录也是可好玩，就像是武侠小说似的，你看着有这个禅师哪吃亏了，那个禅师吭哧一下又怎么成了武林高手了，就看起来就是这种感觉，可有意思了。挺有道理，元荣师兄也认为挺有道理。行，这是这一个。还有师兄们有什么吗？就是这道理抵得了别人的烦，自己的烦恼不？圆融师兄问，我都可以替他们回答一句，这个道理抵不抵得了自己的烦恼？自从我修了心中心以后，我的烦恼少多了。 我抵不抵得了烦恼，反正自从我打坐以后我的烦恼少多了，我也能替他们答一句出来啊。你可以用，就是我们稍微透露一个风声，在咱们这儿啊，就是你就不要用这个道理去解释了，你用道理去解释我们都差得很远。就我们这，我这种煮饭婆子，我是不稀罕你说的任何道理的，因为我是一煮饭婆子，我本身也没有文化，我也不稀罕那些道理，因为这些道理也不能帮助我煮饭，也不能帮助我煮得更快，我只需要更快更好的煮饭，所以你就别跟我说道理。但是你可以用公案来类比，你说这个公案你想到什么公案，你可以这样来，你就非要解释你可以这样解，我觉得勉强可以。因为圆悟克勤也给我们带了一个头啊，圆悟克勤说，哎，比如那个公案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云门大喝一声胡饼，哎，这个公案跟这个公案就有相近之处了。圆悟克勤，你要说他圆悟克勤，你们这么理解那么理解都不对。最后圆悟克勤举了一个相似的云门胡饼，举了一个这个，这种说法啊，就是这样的说法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一句，就是说的是叫啥来着，就是雪豆轻轻去敲关击节处，略漏蝎子叫耳尖，就是给你一点点意境，让你看看啊，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的，就是气入的这一点点的痕迹，但是又不许你去理解，所以他就用胡饼这样来代替你。你说他就是也向你稍微的透露了一点风光，但是他没有，也没有犯忌讳说，哎呀，这就是我们佛性的体现，他也没有这样啊，他也没有这样。叫漏蝎子叫耳尖，漏蝎子叫耳尖，便下个注脚，善应何曾有轻恕。就是古禅师，你要你说这就是佛性的体现，那古禅师为什么不这么说呀？古禅师没这么说，所以雪窦才夸赞他，这是善应啊，善应，他非常善于应，他一点也没有触到那个忌讳，这是最好的善于应。不像我们解释的都可合情合理了，解释的合情合理的不得了。嗯，如说结搅屎棍是什么意思？对，人家说胡饼，你非要说搅屎棍，好像胡饼跟搅屎棍也不好在一块放。刚才说到哪了？刚才说到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丙丁童子来求火，只管在佛上做道理。就是后来出世应激麻三金矣，就是洞山后来出世，然后人家问他什么是佛，然后洞山就给他回应了一句麻三金。大家总是说，哎呀，这个就是向你显示，这就是佛性的体现啊。比如说，你本来这就是佛了，你还要再求一个什么佛呀？你本来就已经是含元殿里了，你还在问禅啊？你本来就坐在饭桶里了，还想要吃饭，就是这一类的。总是觉得大家在向他显示什么？如果这样理解，好像是祖师在向你再给你一个东西，然后你一拿到这个东西你就开悟了。你总是这样去理解啊，那你就是一个就是就像瞎了的乌龟。这个瘸了腿的王八一样，就这样掉到空谷里头，摔得粉身碎骨，你还怎么可能找出路？一点出路都没有了，一点出路都没有了。嗯，这是宋展示投机见洞山，跛鳖盲龟入空谷。嗯，前面的这个公案，前面的这个宋就是这样的：金乌集玉兔宿，善因何曾有清处？展示投机见洞山。跛鳖盲龟入空谷，这是这一个。后面还有个宋说的是花簇簇，锦簇簇。南地竹溪北地木，因思长庆陆大夫，解道何笑不解哭疑。这个也是有故事的。花簇簇锦簇簇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呀是另外一个公案了，说此事僧问智门和尚，洞山道麻三金意指如何？智门云花簇簇锦簇簇会吗？僧云不会。智门云南地竹溪北地木，僧回举似洞山。山云我不为你说，我为大众说，随上堂说了，说什么呢？言无展示，语不投机，成言者丧，智句者迷。雪窦破人情见，故引出一段颂，后人却转生情见道是孝是麻是孝服，竹是孝杖，所以到南地竹溪北地木，花簇簇锦簇簇是棺材头边画的花草还实修吗？殊不知南地竹溪北地木和这个麻三金就像是阿爹和阿爷他们两个一样的，就是一脉相承的，是相似的。古人答语转语绝不是这样的意思，正似雪窦道金乌集玉兔宿，这个字是一般宽旷，只是金玉难辨，鱼鲁参差。这段就是说的是花团团花簇簇锦簇簇，这个南地竹溪北地木这个公案。就是当时啊，就是洞山说麻三金有一个僧，他就拿着问了，这个应该是智门光坐禅师， 这个智门和尚是智门光作禅师，智门光作禅师是相邻成远的法寺，解封一存把法传给了云门文衍，云门文衍下面有个弟子叫相邻成远，相邻成远把法传给了智门光作，智门光作是雪窦重显的师父，就是这个人。当时有个人就问雪窦智门光作，问雪窦智门光作说这个洞山说麻三金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智门就说了，花簇簇锦簇簇会吗？哎呀，这个花繁花盛开，这个锦绣啊也一团一团一团的，你会吗？师父不会啊。然后智门又说了，南边产竹啊，北边生木头，北边生树啊。然后僧回举寺洞山说，洞山你看看，我问他麻三金，他不解释，他又说花簇簇，又说锦簇簇，又说南地竹溪北溪木，北地木，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洞山说，好吧，我不是单独为你一个人说，我要为所有的人说。然后洞山上堂就说了，说他想要问我，我就答了一句话叫什么，言不斩机与不投机，言无斩事与不投机，成言者丧，智聚者迷。你还在那想我的麻三金，你抱着我这个麻三金你去找了智门，然后你又抱着智门的花簇簇锦簇簇又来找我，你就想让我这儿来给你展示展示什么东西，想要在我这儿投机得到一个什么东西，那我这儿绝对没有的，我绝不有一个东西让你就是能够就是能够让你能够抓得住，绝对不会有一个东西让你抓得住，我绝不会示现给你什么东西，这就叫言无展示。语不投机就是我绝不可能让你抓住是什么机会的，你想从我这儿捞东西你白想甭想了，你别想从我这儿捞个什么东西，你别以为我这个麻三金是有个什么东西给你，我没个东西给你，这叫言无展示，你也不可能捞到东西，这就叫语不投机。你要是在这个话语这儿想啊，那你就死了，你要是在这个语句这儿你琢磨你就迷了，成言者丧，智聚者迷。这就是形容这个花簇簇锦簇簇，南地竹溪北地木，这实际上就是说洞山说的麻三金的后话。就有人说这麻三金这是啥呀，这可不好理解。你如果说长垣殿里问含元殿里问长安，对吧，你说这句我还能够明白一点，对吧，含元殿里问长安，你说麻三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不是有更有深意在呀。然后他就拿着这个去问嘛，去问了，然后他又说了一个花簇簇锦簇，他就说那这又有什么新深意呢，什么就这样。然后洞山就说，你要问我我偏不给你解释，你就死在这儿了，你就是琢磨这个言语，琢磨这个句子，琢磨这个回答，你就死在这儿了，你可不要从我的回答中拿个什么东西啊，拿个什么东西啊。雪窦啊他也是慈悲心切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后话给你引出来了，就我们学人犯的这个毛病，我要捞一个什么东西，我要拿一个什么东西，我要在句下找到一个东西，我要打坐打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嗯，这就是雪窦破人情切，所以引出来了后面的串，后面的一串颂啊。但是呢这个后面的人总是有人解释，有人就这么解释了，你看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麻三金花簇簇锦簇簇，他们之间是这个关系。麻说的是孝服，然后呢南地竹溪北地木呢，这个竹是孝杖，所以说南地竹溪北溪木，花簇簇锦簇簇就是说的是棺材边上这个开的这个花，你看看这几个都是有关系的，就是让你死，让你死。麻就是给你这个披麻戴孝，然后竹就是让你拄着这个孝杖，然后南地竹溪北溪木就说的是棺材边还能开出来花，嗯，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就在琢磨这老师这话肯定是有什么新深意，都琢磨出这个味儿了。然后这个圆悟克勤就很可笑啊，他说哎呀这些人还好意思吗，他知道不知道这个南地竹溪北溪木和麻三金呢，就像是阿爹跟阿爷，阿爹跟阿爷他们不是都是，他们就说这么说吧，阿爹跟阿爷他们都姓王，他们是一家人，他是一家人里的，就是南地竹溪北溪木北地木和麻三金，他都是一婶的，他都是一婶的，都是一家的，都是一家的回答。嗯，这个古人啊，就是答个转语啊，绝不是有一个意思给你，让你在这个意思下琢磨，绝不是这样的，绝不是这样的。就像那个金乌及玉兔素一样，你看看转瞬即过，但是它非常的宽阔，绝对不是说要给你隐隐藏藏的有个什么东西。就比如说麻三金是什么意思啊，麻三金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这就是佛性的体现，麻三金就这三句就已经具足了，不需要让你去解释一句这就是佛性的体现，麻三金这个已经是宽阔了，已经是就是和盘托出给你了，你为什么还要再解释一个这是佛性的体现， 你非要这么解释，那就是你的见地有问题。就这么说吧，你非要这么解释，麻三金就是佛性的体现。你要这么解释，在我这儿就认为你的见地是有问题的。这本来就很宽旷了，就已经和盘托出过了，你还要再解释什么？这个地方啊，就是要注意啊，是金鱼难辨，鱼鲁参差。金鱼啊，这个是应该是个鱼，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姓鱼的鱼。鱼是表示黄铜的意思，金子也是黄色的，鱼也是黄色的。黄铜和金子这两个很难分辨，然后这个鱼鲁呢，鱼在古时候啊，它写的时候下面是四滴水，鲁下头呢是一个杠一个日，你这个东西看的一走眼，你这个鱼跟鲁你就搞不清楚了，这两个在繁体字中很像。这就是说金鱼难辨，鱼鲁参差，就是你稀里糊涂的过去了，这两个就稀里糊涂，就你不知道这里头的微妙的差异，不知道微妙的差异啊，什么是就是这个地方哪里的微妙的差异，就是你非要在这解释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好像是他也开悟了，他也都明白，他不仅明白，他还能给你解释出来啊，就是这个跟真开悟他之间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这个地方可要仔细了。可要仔细了，我觉得呀，就是说我这个你我这个东西说的只是参考啊，我说的只是参考。如果你是一个正修心中心的师兄，你每一个公案，你每看一个公案，你都这样解释了一遍，把它解释通了，你才放心。那你的见地一定是出了问题，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你爱信不信。我现在可爱用这句话了，你信就信，不信拉倒，也不说什么了。反正你要是迁坐，你要是信，你就检点自己，你就是为什么非要这样解释圆满，你才放心。就公案都让你去这样解释了，你才放心。这样的见地是有问题的，这就叫金鱼难辨，鱼鲁参差，你可要仔细喽。但是你要是过了迁坐，你有这样的解释，那也很好吧。我解释的不如你，我还要向你学习，那就不多说了。就是你自己认为自己没错，那就算了。我这说的仅供参考。我现在就要加这一句，你不知道我刚开始上来跟新中心的师兄在这顶上说的时候，我都是就是说话特别狠，可爱骂了。我现在见多了，他也不可能接受，而且大部分都是那种人，他解释的可有理由了，他也不觉得自己错，见多了，我何必跟他去撞呢？我跟他抬杠也抬不出来一个什么，那就算了。你有你的解释，解释的很好，很有道理，我还得向你学习。有很多师兄问我问题，我解释的还不如你周到。但是你修心中心的，你可要仔细了。你要是每个公案都这样解释了，你才放心，那你可大远在，那你的见地我是不认可的。雪窦破人情见呢，这只是缘物克勤事儿上加事儿。他说雪窦破人情见，雪窦最后的一句颂是疑，他怎么破了？他最后的一个颂是疑，一个口字旁加一个阿姨的姨的右半部，这句话怎么破你情见了？雪窦是生怕你起不了疑情，本来麻三金这个地方是没有疑情可起的，雪窦非要说非要送一句疑。雪窦破人情见，雪窦的意思说你雪窦破人情见故意引一段颂啊，就是这个地方应该这样说，如何是佛洞山答了一个麻三金，实际上有另外一个答法，到了那个智门那儿他就不这么答，他不说麻三金，他说花簇簇锦簇簇，然后有人说我还是不明白，然后他还慈悲，他又说了一句，他说南边不是长着竹吗，北边不是生着木头吗，他又这么说了。这是这两个禅师的风格，这两个禅师，但是这样说完了之后，那是不是告诉你这就是佛性的体现呢？你去问洞山，洞山不承认，他说我死活都不会这样告诉你的，你可别在这上这么去曲解了，你就是成言者丧，智句者迷，言无阐释，语不投机。所以这两个人各有风格，洞山跟智门各有风格。雪窦就是怕咱们就是走这样的歧途，雪窦所以把这个智门的这一块给咱引出来了，就给咱引出来，还这就是这个还有后话，这都麻三清到底还有什么别的意味在那儿没有，后面有后话的。智门有回答，智门回答完了，洞山说不是这样的，你们就死绝了吧，根本都不是这个味道，你们不要在言句上会了。一句河头语，千年寄驴节，可以这样理解吧。这个地方啊，一句河头语，千年寄驴节，我觉得现在最普遍的情况，我都其实这一次讲这个公案呢都拖了可长时间了。首先呢，由于政策的原因，今年一年我们是没开讲堂。第二个就是说的公案，这个为什么没有讲禅宗，为什么没有讲公案，现在啊别说一句河头语，千年寄驴节了，你看看新中心的师兄都把什么当成好修行了， 把那个能打坐的，把那个有光影的，把那个出口成章的什么什么的，把那个会解释的，解释的可那个可多可多可多的，给你解释的可详细的，解释的可让你开心的，都是往这顶上会的人可多了，谁会想到一句河头语呀、啊？还没有人到一句河头语这儿呢。等你到了一句河头语这儿，再说千年寄驴节，你还往打坐，还往舍利那儿去求呢。原来是舍利千湖不如转语一句啊！你听说过这个没有啊？舍利千湖不如转语一句。咱们新中心的师兄还在求定呢，还在求不动呢，还在求什么？就是舍利千湖那种境界呢。通过定怎么样呢？你的舍利千那个时候还不到一句河头语呢，等你到一句河头语的时候再说一句河头语，千年寄驴节。对对，舍利千湖不如转语一句，还没到这儿呢。那个人就是他生死啊，生死能够自如啊。他说这个师父说的那个是什么意思？他说师父说的这是色一边事儿。然后他说你理解错了师父的意思。他说你不信我没有理解错师父的意思。这个不信你点香，一炷香内我就有功夫。然后他点了一炷香，他就在那打坐。一炷香还没烧完，他这个人啊已经就是入了灭尽定了，就是人已经走了，坐在那儿人已经坐化了。就已经走了，他有这个功夫，他可以来去自由，你知道吧？你说我没有这个，我不会先失意，我懂师父的意思，我这个可懂了，就是这个色壳子不值得留恋，我在这儿我有这个功夫，我现在就可以脱去这个色壳子走，嗯，我说走就走了，我有这个功夫。然后他的那个师兄就摸着他的头，说叹了一口气，说：“哎呀，你这个功夫好是好啊，可惜啊，你这个就是说的没有会先失意，没有会祖师意在，这就是说的是舍利千湖不如转语一句，不如转语一句。你这个人就是功夫可好，就是功夫，但是你不透脱，你不会那个智慧的那个转，你不还是不是解脱？只是说明你修行的功夫好啊。我们心中心智现在也是还没有到会到就是开悟啊，明心见性，河头语还没到这儿呢。等你到这儿了，你在这儿就是你哪怕你是一个就是禅宗的，你能只会答一答两答，你答不会三答，你能答一答两答也行。你还就是离这个还远着呢，还在这儿理解呢，这么多理解，他还觉得他理解的挺对的。然后呢，现在我已经在这个圈里待时间长了，我已经到了我都不好说他理解的是错的时候了。我说的理解是错了，我又结了几个仇家，我何必呢？我也不结仇家。你认为你理解的对，你就理解的对吧？懂王，对呀、啊，对呀、啊，做脱力王到解脱了，这就是一般人的误会。我们心中心也有不少误会的，做脱力王并不等于解脱。原因老人说，就是你解脱的人，你也可以有功夫啊，也可以有功夫的，也很多有功夫的，但是有功夫不代表着你是解脱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你用功嘛，学佛用功嘛，你用功有一点功夫，你用着功有点功夫了，这很正常。但是不是每一个用功的人都正道，但是他有的人他只炫耀自己的用功，这就是其中的一种炫耀，就做脱力王了。他认为这只是用功的过程，你也不是一定要经过做脱力王的过程才能够正道，但是你要用功就会正道。但是你在用功的过程中，你发生了这种就是说能来就来，能走就走的事儿，你把这个误认为是正道，那就麻烦了，那就麻烦了，这不是正道，这只能说是修道的一种现象吧，就类似于那样一个现象，就是梦里能够做主，他这个就属于梦里能够做主，就类似，当然他比梦里能够做主更厉害的多得多，他可以随时的走，嗯，啊，对呀，嗯。对对对，真的是很厉害，对对对。但是这在禅宗里面，他说你还没有梦到祖师的意思，就是功夫倒不无，功夫有好多，但是没有梦到先师意在。
嗯，那个郭老师，
哎哎，
我还有另一个想法啊，这个说麻三经，就是跟这个祖师就是什么如何是佛，他就是是一种转语，他应该是这种不随着他语句转的转语。也可以，
这个还是刚才的张立新是吗？
对，
哦，
那就没有这种关系在，不让你有这种联系在，就是个转语。
你解释的挺好的，
还是老师启发的好。
我这句话毒了，这句话毒了，我的天呀！
我的弟呀！
说，我说，我说他解释的好，他这么说，我说他说我启发的好，我的天哪！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谢罪啊？我对我输了，输了。他听我们说也没有用了，他已经签错过了很久了，他自有他的主见，我们说什么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用，不是我们说什么也没有用，他自己打坐也没有什么用了。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继续打坐，他自有他那一套见解，他否定，我们否定他，我们肯定他，对他也没有什么用，大概
是这样，是这样，
是这样的，你的回答跟不回答也没有什么用，是不是啊？
是这样
啊，对对对，
是这样。但是我非常非常欢喜，就是参与这个就是郭老师讲这个公案，都不同寻常啊，非常欢喜，每次听了都很欢喜。
你还是这样吧，你还是多念念麻三经，我看比较好，你就多念念，多念念。或者胡饼，咱回去做点胡饼，也不好吃也不难吃，反正他能吃，就这样的东西。
哎呀，我一天就是闲的难受，五脊六兽。
闲的难受也是一种活呀，也是一种活，有活的就是闲的难受，这也是一种活，这也是一种忙。你忙得很，忙着干啥呢？忙着闲的难受呢。我看挺忙的，挺好的。
是。
嗯。
所以说还喜欢听老师讲。
也不一定，你只是这么说，你不听了也一样。心里头还是有一些小的一些疑惑问题，就是心里头还是说
这个好像，这个好像是还可以，就是有一种喜欢在。有一种习性在，喜欢这个公案，喜欢这个古文，喜欢这个讲这个古文时候这种意境，有这种喜欢在，一听很欢喜。
啊，原来是喜欢古文的，行，那一块儿吧，我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中国传统文化，挺好，挺好。
是这种喜欢在。
杨师兄啊，他非常需要好好启发，你启发他，你加一下杨广文这个好，你加好友，你俩肯定能唠一块儿，你们两个互相加，
他加我吧，
啊对对对，你俩互相加，杨广文你俩加，你俩唠，别跟我唠，对，都是能唠的，你知道吧？唠到我无话可说，他们能唠，加，别，古文观止，古文观止真不好玩，哎呀，那里头的东西啊，比起这些东西真是不好玩。我也读了古文观止了，不好玩。这个，刚才说到那个什么了，金乌及玉兔素的那个花簇簇、锦簇簇，这个南地竹溪北溪木了。然后后面还有雪窦老婆心切，要破耳移情，更引个死汉。因思长庆陆大夫，解道何笑不解哭。若论他诵，只头上三句一时诵了，我且问耳，嘟噜只是个麻三斤，雪窦却有许多隔腾，只是慈悲忒煞，所以如此。就是啊，雪窦这个人呢、啊、实在是就是说的是不放心呀、啊、他对学生不放心，他呀说什么金乌及玉兔素，这个善应何须曾清处，展示投机见洞山，我憋盲归入空谷，他都说到这儿了，他还不放心。下面又说了一个花簇簇、锦簇簇，南地竹溪北地木，就又引出来了另外一层公案。说到这儿，他还不放心。然后雪窦又说了一个因思长庆陆大夫，解道何笑不解哭，这就是第三则公案了，就是他又引出来了一则公案。所以呢，圆悟克勤就说了，这个雪窦禅师啊，他实在是太老婆心切了，他对大家不放心，他要破你的疑情，他就又引出来了一句话，又引出来了另外一个公案。这个公案是什么公案呢？因似长庆陆大夫，解道何笑不何哭，就是本来呀、啊、你要是雪窦啊，你要是一般送个公案，你前面那三句什么金乌及玉兔素，善应何曾清处，这都已经送完了，就是我就问问你，这个雪窦就只是一个麻三斤而已，你咋扯出来这么多东西啊，你这个一嘟噜一嘟噜又一嘟噜的，我解释都解释的麻烦。所以你雪窦为什么这样？雪窦慈悲，不放心学人，所以这样。那好吧，下面就说一说这个后面的这个因思长庆陆大夫，解道何笑不解哭是啥意思呢？ 缘木克勤就先发牢骚说了说，雪窦你这个人啊真是太啰嗦了，好吧，既然你说了我只好举一举吧，就详细的举了陆更的这个公案。陆更的这个公案看一下啊，陆更大夫做宣州观察使，参南权权迁化，更文丧入寺下祭，却呵呵大笑，院主云先师于大夫有师资之意何不哭，大夫云道德即哭，院主无语，陆大哭，更大哭云苍天苍天，先师去世远矣。后来长庆文云大夫何笑不何哭，雪窦借此大义纲，借此意大纲道，尔若做这般情节正好笑莫哭。嗯，这就是陆更大夫啊，他那时候参南权，他就是南权是他师父啊，结果南权圆寂了，圆寂了以后呢，这个陆更就去听说了以后，他就去奔丧，到了庙里头去给他师父就是拜祭去了，看到他就是往前挤一挤挤，一看到就挤到师父跟前应该哇哇大哭磕头啊，对吧，这才是笑啊。结果他挤到跟前一看见他师父就开始哈哈大笑。那个院主就不厌了，院主说哎，你这个我们南泉师父啊跟你可是师父啊，他跟你是师徒之情啊，你咋不哭啊。大夫说你要是想让我哭可以，你要是道得出一句来我就哭。结果院主无语，然后陆更就哭了啊，苍天啊苍天啊，师父就是走了呀，师父已经走得很很远了呀，师父果然走了，师父不在辽野啊，他就在那儿大哭大哭啊。所以后来长庆就感慨呀，说的是这个哎呀，这个陆更本来应该笑啊，他倒没倒出来呀，他为什么哭啊，他怎么还哭呢。长庆就在这感慨呀，大夫何笑不何哭，这个时候应该笑，他哭什么呀？他不是倒不出来了，倒不出来他应该笑啊，他怎么哭了？啊，雪窦就引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是就是去理解啊，去这样理解他，那怎么办呢？那就你非要这样理解，麻三金是这个意思，麻三金是那个意思，那你怎么办呢？只好就是无奈的笑笑。哭什么哭啊，别哭，只好无奈的笑笑，正好笑，别哭。雪窦借此意大纲道，尔若做这般情节正好笑，别哭。就是想到了这个公案，就是这么说吧，很多人他让你哭笑不得，你没办法。这个地方啊，我还有很多雪窦的，还有很多陆更的，我在这引了一下，不知道时间够不够。这个陆更陆更大夫问弟子从六合来，笔中还有身否，诗曰分明记取，举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议，到处世界成就。诗曰事来总是大夫份上事。陆更说哎呀，我弟子啊是从这个六合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啊，就是我从俗世中来，我是从俗世中来，我还能解脱吗？然后那个南泉就说了，哎呀，我这个事我可回答过你了啊，你可记清楚啊，到时候举你可别错举啊。然后陆更就说啊，师父你好不可思议啊，你这个到处世界成就啊，你就是你什么地方你都能够成就，你怎么样都能成就，稀奇古怪的问题你都能回答啊，所以说和尚不可思议，到处世界成就。然后南泉说不关我的事儿，全都是你的事儿，这都是你的本分事，总是你的事儿，这是你的事儿啊，这都是你的份上事儿。就是南泉不吃他这一套，他奉承南泉。陆翌日为师曰，弟子也薄会佛法。师便问大夫十二时中做陌生，曰寸丝不挂。师曰由是阶下汉。师又曰不见道，有道君王不纳有志之臣。陆更有一天又说了啊，弟子我会一点佛法了，我终于会点佛法了。然后他说那你就是24小时中，就是你这个日日夜夜的，你都是怎么，你是什么样子啊，你要是会点佛法啊，日日夜夜中是什么样子，你应该怎么做功夫的。他说我这什么都没有。然后南泉说哎呀，你以为回答个什么都没有你就是会佛法了，你回什么都没有由是阶下汉。然后南泉又说了，你没有听说过吗，有道的君王啊他不纳有智之臣。有道的君王，那有智慧的那个臣啊，那个臣太有智慧了，他不好用啊，有道的君王不纳有智之臣。你还有一个寸丝不挂在啊，你还有个寸丝不挂由是阶下汉。还有一个陆大夫于师见人双，陆指骰子吧，这个应该是射中吧，是不是射子曰那么那不那么正那么信彩去时如何。 师拈起射子曰：“臭骨头十八。”他跟他们两个见着人就是弄那个射中游戏啊，那个投骰子那种的，什么什么六啊、四六啊什么的，就是弄这些比大比小，可能是。然后他说了，哎，有的时候是指着骰子就说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那样的，或者是这个那么不那么，或者正那么，就是信彩石如何呀？就是这个骰子怎么样啊？然后那个就是拿这个骰子做这个比喻啊，是这样或者不是这样，或者说正这么这样的时候啊，就是这三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啊？往那个南拳就拿个骰子说了，哎呀，这个满满满满的，就是这一共是三个骰子，不就是十八吗？六个最多最多也就是十八了，这十八这么神奇的东西也不过是一个臭骨头，就是你玩这些玄妙，还玩这些玄妙，嗯。大概的有这些吧。这个陆更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古人瓶中养一鹅，鹅见长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毁瓶，不得损鹅，和尚做陌生出得。就是南拳的这个开示陆更的就是有这一段。古人的瓶里头养了一个鹅，鹅慢慢长大了，然后呢它出不了瓶，现在不能把瓶给毁喽，也不能够把这个鹅有损伤，这个鹅怎么能从瓶里头出来呀？和尚你有什么好主意啊？南拳说陆更说，哎，南拳说，哎，这个鹅出来了呀。陆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入处，猴子骰子，嗯，这个说的就是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陆更的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了，就是雪窦老婆心切，就是又引了这个因思长庆陆大夫。解道何笑不何哭，解道何笑不何哭，就是这个雪窦说，哎呀，到了这儿啊，我又想到了那个长庆陆大夫了，就是他说你怎么不哭啊？长庆陆大夫就说，你要是道德我就哭。结果呢，这个院主道不得，这个陆更就使劲的在这哭啊哭啊哭啊，苍天啊苍天啊，仙师去世远矣，就是雪窦就想到了这则公案，就很感慨，因思长庆陆大夫，解道何笑不何哭，嗯，然后后面说了疑，嗯，说了一个疑，嗯嗯嗯嗯，这个跟庄子《古盆儿歌》不一样，就庄子《古盆儿歌》它是就是无为是好的，有为是不好的。所以他非常的开心，他的妻子去世了之后终于可以入土了，可以归到尘土里了，他是那样的一个开心。他是另外一种，就是他是有为法理的另外一种，他以无为作为他为有为的方式，但是这样一种的有为法比较少见，世间人一般是用有为这种有为的方式来有为，这庄子呢他是用那种无为的方式来有为，所以他妻子死了吧，他不是说的是平平淡淡，他也不是说的哭，他一定要骨盆儿歌啊，他一定要骨盆儿歌，就是他有他的，他认为骨盆儿歌才是对的，其他的不是对的，他认为欢庆才是对的，这个东西是值得庆贺的，这是另外一种，就是世间法里头比较少见的，就像那个老子的无为治世一样，老子那个无为可不是什么都不干呢，他那个无为是用来治世的呀。它是用来为人用来治世的，你看看，嗯，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你治这么大的事儿，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就是炒小菜，你只有用这样的心，你才能够怎么样啊，治理的好大国，它还是为了治大国，它是用这个无为来去做的。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雪窦禅师用这个来举例子，然后那个圆悟克勤就说了，就说到这儿也就完了，幕后怎么还有一个字儿呢？就不妨敖鹅更道疑，雪窦还洗得脱吗？这个敖鹅呀，就是艰涩疑惑的意思。这个敖鹅就是说，就是这个幕后还有一个字儿，就是这雪窦啊，送了一个公案，又送了一个公案，送了就是好几个公案，最后还加了一个疑字儿。还加了一个疑，雪窦以为加了一个疑，他自己就能洗得脱吗？他跟你一直在说动麻三斤，你不要这样理解，麻三斤你不能那么理解，然后他又举了一串公案，举了花团团锦簇簇，又举了就是长庆陆大夫的那个，本来是该哭的该笑的长庆就在那哭啊，为什么在那哭？解道何笑不何哭啊，这就是说的是为什么他在那哭，他就是不笑， 还举了一个这样的公案，就是雪窦一个公案不放心，又举了一个公案来向你展示这个麻三金到底是什么。然后最后雪窦就说了一个疑，就是雪窦的意思说，哎，我说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呀？嗯，然后那个原木克勤说，你以为你说一个疑就能把你洗清楚吗？你也洗不清楚了，你跟那些学人说麻三金是这个意思，麻三金是那个意思，你跟那个学人也一样，都洗不清楚了。公案的就是这一个。然后我们回头再看一下圆悟克勤的颂，这里面有圆悟克勤的颂，僧问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金，圆悟克勤有颂，铁蒺藜天下那僧跳不出。然后洞山说麻三金，这个圆悟克勤说卓然破草鞋，指槐树骂柳树为秤锤。这个我们刚开始好像说了，如何是佛铁蒺藜，就是如何是佛这句话问着就像是荆棘啊，荆棘是铁做的，一下子给你扔过来了，你说你咋办吧。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你不接，你是一个僧人，人家问你如何是佛，你不回答不好，但是你一回答完了，你被这个铁蒺藜给扎死，你跳都跳不出去，这就叫天下那僧跳不出。问你是佛你不能回答，但是你一回答你又触着他了。哦，这个可是这个如何是佛这句话可是一个可损的问话呀，这句话可是坏透了的问话。麻三金，然后那个圆悟克勤说了，哎呀，这是什么破东西啊，这是什么垃圾回答呀，指槐树骂柳树为秤锤，卓然就是麻三金，这有什么隐瞒的呀，就是这样明，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很明白呀、啊，这就是卓然。然后后面说什么垃圾话呀？麻三金是什么垃圾话？后面又接着说了，指槐树骂柳树为秤锤。人家说如何是佛，你偏偏要指就是骂个另外一个，说麻三金，你还是把这个麻三金还给他称一称，指槐树骂柳树为秤锤。嗯，这是说的是麻三金的这个三金啊、嗯。人家说如何是佛，他说如何是佛是槐树。然后麻三金，那是麻三金等于骂柳树，反正在圆悟克勤这儿是，如何是佛那个是槐树，麻三金是柳树，都不是好东西。这个麻树跟柳树你怎么去称它呀？嗯，这是圆悟克勤，就是送这个公案的圆悟克勤送的，指桑骂槐就是答问东答西嘛。嗯，问东答西。
指槐。
啊，对，是啊，说话就是这样的。这些禅师不闲，这些禅师他也要在修行的过程中增加点这些东西啊，让你参起来的话更有那个呀，更有劲头啊，对吧，也是他的方便呀。
看起来我。
雪窦的他的特点呀，他慈悲，然后他呢文绉绉到他这个百则诵古百则大家都看不明白了。所以圆悟克勤只好再慈悲的给他讲他这个公案。他这里面的哪句话是哪个公案是怎么回事儿啊，就又给他慈悲了一遍啊，又给他慈悲了一遍。你喜欢雪窦，你可以喜欢雪窦的文采，但是你可别喜欢雪窦的慈悲，他给你漏了个什么呀，他有东西可漏吗？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后面的颂，金乌吉玉兔素，善因何曾有清楚。还有一个你这个圆悟克勤，你看着他说就是指槐树骂柳树，就是弄秤锤，好像说的很难听，实际上他是帮雪窦洗清这个冤枉的。就是雪窦这个人呢，他已经就是碰了不少的忌讳了，他在这啰里啰嗦的，在这误导学人，拿话语误导学人，就是他这已经就是圆悟克勤就用这种骂的方式是帮雪窦洗冤。实际上是这样，你不知道禅师们之间的都挺有意思的，你以为他在骂雪窦，实际上他是在帮雪窦洗冤，就是雪窦留了好多的把柄，他把这个把柄给他扫干净，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相当于两口子生活了一辈子，互相都了解透了，你这个老不死的啊，对，有一个人他很文雅，但是他那个老伴跟他说，你这个老不死的，你这个挨千刀的，那个圆悟就是这样的人，你这个老不死的，实际上这里头充满了那个感情。金乌吉玉兔素，善因何曾有清处，展示投机见洞山，波鳖忙归入空谷。这个圆悟克勤颂，金乌吉玉兔素，圆悟克勤颂，有的说金乌是左眼，有的说玉兔是右眼，左眼半斤，这个快摇赶不及，火焰里横身，右眼八两，横额宫里做科窟。就是有的人把这个误认为是左眼，说左眼的是半斤八两，就是你根本都不是一瓶子醋，快摇赶不及，这是送那个金乌吉， 金乌鸡，就是说你把它误认为是左眼右眼，把它误认为是平常事儿，那根本都不是那么回事儿。说那个太阳月亮并不是说平常，并不是说的平常，你可别往平常上会，你往平常上会，那你就不是一个，就是你只是半斤八两，你只是一瓶子不满子，在那乱晃荡的醋啊，他就这个意思。然后快摇赶不及，就是金乌急啊，是这个急，就是那个禅机啊，他给你的就是晃动的那一下子，就是一闪光就过了，一闪光就过了，他一定有闪光，但是你一定抓不住他。就是你说他没有给你透露，他有慈悲，就是佛他有慈悲，禅师他有慈悲，他有给你透露，但是你是抓不住他的，你想要抓他，他就过去了，这就叫快摇赶不及。火焰里恒生，就是你要是想要看到太阳啊，你要是想捞到太阳啊，那你也得到火海里头去走一趟才行，你得到火海里去走一趟。左眼半斤，快摇赶不及，火焰里恒生，就是敢说这个佛性是太阳一样，像太阳一样有光芒，敢这么说话的人，他已经落草落到了，就像是一个人敢把自己放到火里一样，这叫火焰里恒生。一般的人，你要是这么说，就已经是落草落得很厉害了。所以说叫左眼半斤，快摇赶不及，火焰里恒生。这是说的是第一句。第二句，玉兔素，玉兔素。也是一说玉兔素，就是说太阳过去了，月亮又升起来了，这就是说这是平常心之道，一直没离开过你，这就是属于这种说法是半瓶子醋，这种说法不对。恒河宫里做科窟，你把它认为平常心之道，你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个窠臼，什么窠臼啊？平常心，你把自己框到平常心里头去了。所以恒河宫里做科窟，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太阳出来月亮下去了，你这就是就又框住它了，你以为你在给学生开示，你又给学生套了一个新的枷锁。善因何曾有清处，这个地方学逗圆悟克勤倒没有讽刺的，就是圆悟克勤说什么叫做善应啊，就像是那个钟在扣，就像是鼓在响一样，什么钟在扣，什么鼓在响啊，你在敲那个钟啊，那个钟它自然的就回应了，并不是钟故意要回应你的，是应该怨你敲那个钟了，谁让你这么用力的去撞钟了，你别说它的钟回答的声音很响，应该怪你为什么这么用力的去撞钟。鼓如鼓受响也是，你要是不往鼓里头扔个东西，鼓压根儿就不响，所以这个还是在你，就是善因何曾有清处，这个还是在你这儿，就是说你不要送这个禅师多厉害多厉害，你应该就是还是学人这儿的，还是学人这儿的，如钟，就是他没有动，钟还是钟，鼓还是鼓，他没有动，只是学人在这胡折腾。展示投机见动山，你想从祖师那儿捞个什么，那就是错认定盘星了，错认定盘星了，就是你是这么认为的，你是认这错认定盘星了，错认定盘星就是你想要捞个什么，那就错认定盘星了。然后呢，学人问如何是佛，他是想从洞山这儿捞个什么吗？他如果想从洞山这儿捞个什么，自然是学人的错，但是也不一定学人真的是这样的呀。学人问如何是佛，可能是艳艳洞山到底怎么样，他可能是个明眼人，他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专门问如何是佛，我看你怎么回答。就像我们看到师兄问如何是观照啊，或者说你修心中心迁坐，你修完了之后怎么样啊，这一句话可就像个铁蒺藜了，修完了迁坐之后怎么样啊，你不回答人家认为你不慈悲，人家认为你没有收获，你回答就有收获，一回答就落了。所以那个师兄一阵苦笑，我们在这个长沙碰到的那个师兄，一个没有修的不了解佛法的问另外一个那个钟师兄，问他你这修完千座有什么感想，钟师兄一阵苦笑，苦笑了之后，然后他说他就不放过这个师兄，他说师兄啊，我问你，你为什么苦笑，你是看不起我吗？很有意思，那个师兄只好报以他更大的一阵苦笑。我问你有什么收获，你总要有点收获的嘛，你怎么不回答，你还苦笑，你还笑，你为什么笑啊，你是笑话我啊还是怎么样啊。呀，我都没法吃你们的瓜了，我得说完它啊，说完它。花簇簇，锦簇簇，南地竹溪，北地木。这个就是这个波鳖忙归入空谷。刚才说到这儿啊，刚才说到错认定盘星了，就是如何是佛，如果他要想从洞山这儿捞个什么，他自然是错认定盘星了。但是呢，你也不能够学逗，你也不能这么轻易的去批评这个学人，觉得这个学人是个瞎子。学人可能问这句话就是有个坑给洞山呢，所以圆悟克勤就说了：“哎呀，就是你认为这个学人是展示投机问洞山，这个学人是错的，是个瞎子， 那也只是你这么见，我可是有不同的见解啊。圆悟克勤这句话是这个意思。然后波鳖盲归入空谷，就是自领书气，同坑无异处，阿水打耳遥自此。这个有你想要去到洞山那儿去领个东西，找个东西出来，那你就是瞎子了，你是瞎子了，不得翻身了，你就不得翻身了啊。雪豆这么说，雪豆就不瞎了吗？雪豆就是明眼的吗？然后圆悟克勤就笑了啊，我真是看出来了，雪豆啊，你也没有什么好到哪儿去，你也没有什么好到哪儿，为什么？你还有一个名，你说他瞎，你还有一个名在。你这个名跟他那个瞎相去多远啊？所以说雪豆我可看穿你了，你也是一个坑里头的，你跟那个波鳖盲龟也是一个坑里头的，他是迷在那个瞎上了，你是迷在那个不瞎上了，你是迷在那个明白上了，你俩可是一个了，你说他是瞎就说明你要个明白嘛。所以你们两个都是一个啊，谁打耳摇子死，就是就是自领出去，同坑无自领出去，就是你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错了，你知道自己错了你就谢罪出去就行了。刚才那个师兄说我启发的好，我就应该自领出去，那就是我应该谢罪了，自领出去。同坑无异土，我虽然解释的不如那个师兄好，但是我跟那个师兄也是同坑异土的，我们两个都是一路的货色，我是用解释不来解释，他是解释的好来解释。所以我们都没一个好人，没一个好人啊。谁打耳窑子，到底谁把这个窑子打死了，到底谁把这个窑子打，一点消息也没有了，完了完了，大家都死透了，大家全是一群死人，全是一群那个波鳖盲龟了啊！到底谁惹的祸啊，把大家都给弄瞎了啊！本来大家很明的，你越说这个公案，大家越要这个明白越瞎，越要这个明白越瞎，完了现在大家全瞎了。花簇簇锦簇簇，南地竹溪北地木，这就是雪豆刚才说了引用了智门坐禅师另外的人家解问这个麻三经的意思，然后他解释的这个公案，所以圆悟克勤就说了哟，又说了一重公案，上面的那个公案那个事儿还没解决呢，你又说了一个没解决的公案，行了，你就这个什么吧，你就是这个两个都是过错，你说那个麻三经本来就不是你在这琢磨的，你在这琢磨出这么一篇长篇大论，你说你雪豆罪过不罪过，你雪豆总结完了麻三经，你再接着总结花簇簇锦簇簇，你又多总结一个公案，你说说你错的多少，你这两个都错了，所以这一次你全部都领走吧，两个罪一块都领了，就给你一纸罪状，就是给你一个纸判了你两个罪啊，这就叫一状领过，一状给两个案件都判了啊，两重公案，一状领过，你还知不知道你犯了两重罪啊？然后这个花簇簇锦簇簇，这个依旧一般，就是送。哎呀，这个花簇簇锦簇簇跟那个麻三斤一样，就依旧一般，就是一个都是属于破草鞋，啥玩意儿，这垃圾。南地竹溪北地木，哎呦，第三重公案了。我说这个三重公案的时候，我这么一说，已经是第四重公案了。这本来没事儿，我们在这上面平添了不少头啊，你添了一个头，他添了一个头，我又添了一个头，又添了一个头，这就是头上安头，这没完没了了啊。这就是说花簇簇锦簇簇，南地竹溪北地木，三重公案也有，四重公案也来了，头上安头，头上安头，总是不放心，还要告诉你，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啊，天天在这不放心的，头上安头的给学人。因思长庆陆大夫解道何笑不解哭。就是因思长庆了，就是他突然想到了这个长庆陆大夫那个公案了，然后他就说这个懒的这个儿子啊，非要一个伴儿，就是我也要这个伴儿，这个雪豆也要这个伴儿，我们就是要死还要拉上一个垫背的，想到了那个长庆陆大夫那个哭的事了，所以我也要个垫背的，他也要个垫背的，我们都要这个垫背的，谁给我们垫背啊？长庆陆大夫。长庆陆大夫，这个，本来该笑，本来该笑，解道该笑，不该哭，解道是该笑的，不该哭，他在那儿大哭，他在那儿大哭啊，就是先是离我们又远了，在这大哭，然后那个圆悟克勤就说呵呵，看看呵呵这个词儿早就有了吧，然后苍天。夜半苍天就是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老天爷啊，老天爷啊，这更添冤苦了，一层一层的冤苦啊，这些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一会儿又该哭一会儿又该笑的，就是半夜更添了冤苦。最后雪豆送了这么多，雪豆最后以一个疑结尾了， 雪窦给大家展示了很多呀。雪窦这个颂也非常的有意思，金乌吉玉兔素，善因何曾有清处，展示投机见洞山，波鳖忙归入空谷，花簇簇锦簇簇，南地竹溪北地木，因思长庆陆大夫，解道何效不何哭。这都完了吧，然后雪窦突然加了一个疑，这是雪窦的。然后那个元吴克勤就说了，诶，他这个地方怎么还说了一个疑呢？你以为你说了一个疑就能解释了？疑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说一个疑？疑了一个什么呢？惊奇了一个什么呀？如果大家正在想着他惊奇个什么，正在捞摸这个，那你就挨了元吴克勤的棒子了。夺是什么便打，你没有疫情就让你起个疫情，你起个疫情了去琢磨了他就打你，他就是这样，你不上钩，来呀来呀来呀，一上钩就打你啊！疑是什么便打，这是元吴克勤就着这个公案的颂。大家对这个公案还有什么疑问没有？其实这个公案还有，一个我记得是一个老师的他们的一个那个什么吧，一个读后感插画。老师在这个读后，在这个元吴克勤的这则公案，这个所有的这个都是齐老师起的名字啊。那个续宝不知道在不在？所有的公案这个名字都是齐老师起的，洞山天麻三金。洞山天麻三金，为什么洞山天麻三金啊？对对对，就是元吴克勤的每一则公案的这个名字都是有讲究的，这是齐老师起的。洞山就是指的是主人公，这一则公案的主人就是洞山，主角是洞山，这则公案就叫洞山天麻三金。为什么天麻三金呢？那不是有一句话吗？贱卖单板汉，贴秤麻三金，千年百千年滞货，这个无处着浑身嘛啊，贱卖的，所以老师起个名字叫做这个洞山天麻三金，作为这一则公案的名字。然后呢就有个师兄就说了，题目为什么用贴吗？为什么说洞山天麻三金啊？为什么说洞山天麻三金呢？ LVM 是老师说贱卖单板汉，贴秤麻三金，贴就是倒贴。其实新明的这个问话挺有意思的，新明的就是说为什么说洞山说麻三金他就贴上去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你要是回答，你不就又贴了自己了吗？洞山已经倒贴到麻三金了，已经就是洞山说个麻三金都把自己给倒贴出去了，然后你现在要回答一下为什么是倒贴，那你不就把自己更倒贴出去了吗？但是老师就这么倒贴，看看老师怎么倒贴的。老师马上就回答了，因为贱卖单板汉，贴秤麻三金啊，贴秤就是指着是搭配奉送。你竟然提这么愚蠢的问题，什么是佛？你竟然提这么愚蠢的问题，把你这单板汉贱卖了省心，谁买跳楼价？搭配奉送麻三金啊，齐老师的意思是这个意思。齐老师的意思说，就是你这个单板汉把你这卖了省心啊，搭配奉送麻三金，谁买这个单板汉搭配奉送麻三金？我理解这个麻三金的意思就是贴进去了。你以为说了一个麻三金，你没有就是没有丧身失命吗？你说了一个麻三金，你已经把自己就都贴给学人了，已经贴给学人了，就是已经把佛法很委屈的就告诉你了。佛法本来不应该这样委屈的告诉你，但是他还是倒贴出去了。这个倒贴的这个贴就是贴了佛法，贴了你的法身慧命。祖师为了回答你就不惜这样倒贴，就是不惜落草的意思。
那个齐老师、郭老师都是为了不落草而落草，但是我们
你最落草，
我最落草，对，我也是跟你一样，不后尘、落草。
什么什么尘落草？
不后尘。
不后尘。
你能不能把我的后尘给他烧了？给他烧了，烧了行了不？烧了。
我埋了。
对对对，埋了吧，咱没有后尘了啊。
因为就像我觉得是故意问这个问题的。
你觉得他知道什么是佛是吧？你觉得他知道什么是佛？他只是故意问，是这个意思不？
对呀、
啊，
或者是就是给祖师挖个坑嘛。
啊，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但是我想问问你的是，他知道什么是佛？那什么是佛呀？我不是给你挖坑。
啊，我知道。就是想看看祖师是怎么回答。就是他、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知道这些佛，什么叫佛，肯定要的。
那你说一说什么叫佛啊？
哎呀，在这里我不敢说。 拿佛学院那一套就敢说什么是佛，
那你就不用佛学院的，佛学院那一套我是不认可的
啊。
啊，然后呢，你不用佛学院的那一套，你用你打坐打了，你好歹也是吃了苦的。那你打坐打了这么多，你说说什么是佛呀？啊，还是幸亏你答了一个哎呦，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希望的，你看看，还是有希望的，有希望，有希望，啊，有希望。
我记得之前有个公案叫问那个法身，坏不坏，是不是？然后说法身也会坏，他明明知道法身一大部分都是回答法身是不会坏的嘛，是不是？
你不要再揣测了，这个东西啊，不要再另答了。我告诉你啊，什么是佛，这个不是他知道不知道的事儿。他没有这个佛性，他就问不出来什么是佛。他问你什么是佛，就说你给我加茶，这里头都充满了茶，他还让你给他加茶，你该给他加吗？所以你说他揣着明白问糊涂是可以的，实际上我们每个学人我看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都是大大的坏。你还问他是装的，他不承认他是装，他就装的这么像，他就是这么化身来这个世界的，他化身成一个迷人，他还修了心中心，他还来问你，他装的可像了，都是各个的坏心眼儿，大大的坏。你问他，他还不承认。
是我们这里是坏心眼，现在我回答。
你别说坑不坑的事儿，你就说如何是佛的事儿，把这个坑呢去掉。你要是为了，我觉得呀、啊，你要是真想成就，你就是有个坑跳也应该跳，跳进去了又怎么样啊？就是跳进去了也没什么，还是应该不要害怕，就直心的说啊，直心的说，后面再说那些坑不坑的事，前面的不用担心。就真的是如何是佛这个地方上需要你回答吗？需要你回答，幸亏你回答了一个哎呀，你就别落在那个知道里了，那个知道可害死人了。就是他们明明知道什么是佛，不是的，你说的那个是理论上的知道，并不是真知道。真知道的人，你问如何是佛，就给你赶出去了。为什么呢？你茶杯里有茶，你明明还向我加什么茶呀？所以根本都不需要另外的知道，不需要另外的表白，更不需要另外的回答。所以你咋回答，你就说洞山说个麻三斤，当然是倒贴，咋回答都是过错，就是怎么我们理解这个麻三斤，怎么理解都不对，怎么理解都不对，这样理解也不对，那样理解也不，你都不想想学人问的是对的吗？然后那个智叔说这个僧人被洞山拖得一丝不挂还不实修。然后善财说的是宾夺主，主入宾，何人举得麻三斤？其实这个反正是公案的评唱吧。有一个师兄说这个麻三斤到底是啥意思，不会，这麻三斤到底啥，又终于有一个不会的出来了，刚才有好多师兄都解释了，现在有一个蒙圈的老师，哎呀，就这个蒙圈的最好了。好了，这则公案就说完了。
好的，老师辛苦了，现在都快到十点了。
我就没，我还有个遗憾的是没吃你们的瓜，我要不然就不吃了。
哦，那是今天白天的时候我的瓜。
对对对，因为是你的瓜我才关心啊，我不想错过啊。
哦，就是因为
他有他自己的自尊心。
世间。
他有少女他自己的自尊心。
有什么心？淡泊，你说有什么心？
世间心，就是干世间法的这个心。
对呀，世间当然是世间心啊，你除了世间心你还想要一个什么心啊？
他觉得这个不对。
不是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不是在
这儿嘛，义工
嘛，然后就是人比较少，然后郭老师说的就是偶尔几次没做好也没关系，然后我就觉得我可能心里有负担。然后我就说，哎，还是可能自己还心里在使劲儿干什么，所以我就随口说了一句，然后赵师兄就没完没了了。
对，我错了。
这赵丽萍，你现在竟然会认错了？
错了，老师，我错了。
他只是认错，因为他坚决不会改的。
我错了，是我错了，主要是我错了。
好吧，还是我错了。我错，你们谁也没有我错。行了，
好的，吃瓜完毕。好，各位师兄晚安，今天到这里。
嗯。